弟兄姐妹平安，虽然今天是我第二次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敬拜，可是我觉得很平安，觉得很温暖。我上礼拜实际上第一次来，我本来只是想安安静静坐在底下感受一下各位敬拜的流程，结果结束的时候，坐在我们前后的姊妹看到我们很新鲜的面孔，就鼓励我们自我介绍。哎呀，我觉得很被接纳，很温暖，好，很高兴上次就跟各位见面了。呀，刚才的诗歌呀，我也很受感动啊。很多我们时候真的很多重担压心头。我想请问各位啊，过去一年中你们过得好吗？感谢神，好。但是我是真的问你们，你们真的好不好？好，各位，也许我这样问，你们觉得过去这一年当中啊，生活很平顺，一切很自如的，你举手，我们看看。很感谢神，有少数几位。啊，有没有人觉得啊，过去一年当中，实在有些时候日子真是不容易啊，重担压心头，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看看。啊，各位，你知道你一点都不孤单哎。好，我们常常如果回顾我们的一生，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你会不会感觉到真的痛苦和磨难真的是我们人生中无可避免的。好，今年二月我98岁的母亲刚刚过世，在过去3年当中过得很辛苦，我在他旁边照顾他，目睹他的受苦，心中真的很难受，而且常常会觉得很无助，很绝望。你知道在美国，在2022年当中，有52%的人都曾经遭遇过无法承受压力和痛苦，连续数周几乎每天都觉得悲伤和绝望。23%的人曾认真考虑过自杀或自我伤害。这些是一些统计数字，有时候我们看一看好像没有太多的感觉，可是我们真是想一想，实际上每一个数字背后是每一颗正在挣扎的心。然而从另外一方面，你知道神真的是把恻隐之心、怜悯的心怀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当我们看到一个哀伤的孩子，即使我们不认识他，可心中都不由得心疼起来，好想去抱抱他，疼疼他。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看到个白发苍苍的老父亲，红着眼眶，跪在911的纪念碑前，颤抖的手抚摸他爱子的名字，沉默中流露出难以言语的悲伤和思念。各位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中有一种不由得有一种心酸与哀伤呢？好，恻隐之心有出来的关怀，实际上也正是你我在人生暴风雨中很深切需要的。我和我太太有3个孩子，但是在我们老大和老二之间，事实上我们还有个女儿，但是在出生后只活了24小时就回天家了。整个怀孕过程非常的正常，好，快到产期了，我们也把婴儿房、婴儿床、所有的孩子婴儿要用的东西都全部准备妥当，也邀请我们的岳母来与我们同住，希望在当中帮助我们坐月子。最后羊水破了，我太太住进医院，接上各样的管子来监视孩子的状况，开始有阵痛了，我们的心中紧张又兴奋，好，期待这孩子的出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监视器上的孩子的心跳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止。医生和护士很紧张，立刻把我太太推进手术房剖腹生产，孩子的心跳恢复了，但是全身水肿，24小时之后心肺衰竭而死。一连串的检查找不出任何的原因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消息传出后，弟兄姐妹带来暖暖的问候与关怀， 当我们出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好惊讶，发现家里面所有的婴儿床、baby 所有用的器具都不见了。原来我们弟兄姐妹很细心地体会到我们心情，先一步回到我们家，把所有东西全部收起来了。就是这样，在那段时间，周围的弟兄姐妹又这样细心地陪伴我们走过哀伤。原先准备来我们坐月子的岳母，看到弟兄姐妹的爱与关怀，深深地被感动，他说这样的信仰我也要，就在哀伤之中决志信主了。这样的爱与关怀真的是我们人生暴风雨中不可缺少的。但是有时候各位也会不会觉得跟我一样，觉得不太确定怎么样去安慰或是陪伴那些受苦中的人，很怕我们做一些事情或是说一些什么话让他们感受到更大的伤害或是痛苦。有一个人经历破碎的婚姻，失去了配偶和孩子，非常的郁郁伤痛，周围弟兄姐妹很想帮助他走出伤痛，因此有一个人送了他一本书，选择喜乐，副标题是在任何境遇中寻找喜乐。这个人哽咽地说，我的心都碎成千万片了，你要我怎么样选择喜乐？另外一个新来的朋友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那个小组正好在讨论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很多人分享自己父母亲的对他们的影响。这位新朋友正好几个礼拜前失去了亲爱的母亲，听到这些悲从中来，不由得就哭泣起来。小组中的弟兄姐妹一下愣住了，哎呀，这种突发来的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一阵安静之后，有人就赶快把话题岔开了。结束之后，这个朋友说他很 hurt， 他觉得没有人在乎他的感觉，也觉得很羞耻，在当中这样子的哭泣，还就没有再回到这个团契当中了。我们自己的家人呢，就更不用说了，我明明知道孩子的需要，也知道他需要关怀，也知道他该怎么办，可是我们越关怀他逃得越远，门关得越紧。好，到底在困苦中苦难中的人需要什么样的关怀呢？感谢神，圣经中的约伯记不只是一个受苦的记录，对如何关怀在受苦中的人有很多宝贵的教导。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心里先有一点祷告好吗？呀，主耶稣，照你自己丰富的应许，我们知道你在我当中，然后跟你求的是你向我们每个人心说话，让你的话语解开就有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上实际的帮助，让我们讲的听的在当中都同得益处。谢谢恩主，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约伯原本是一位家道丰富、儿女满堂，而且敬畏神的人，而远离恶事，非常蒙神喜悦。然而神允许撒旦试炼他，短短一天之内他失去了所有的牲畜、仆人十个儿女，随后又被撒旦击打，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在炉灰中刮身，最后在极度的悲伤和折磨中，连妻子也摒弃他，说你咒诅城去死吧。然而我们似乎可以听到约伯仍然以颤抖而坚定的声音说，难道我们从神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没有一口犯罪，仍然选择敬畏神。之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这一切灾祸降到他的身上，好像如同我们一样，心中怜悯的情怀不由得油然而生，就各从自己的地方出发，相约而来，对他表达同情，安慰他。从这里一直到38章，圣经中用了长长的36章篇幅仔细记载了薛伯和他朋友之间的互动，我们会发现 当中真的有好多是我们在关怀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有些的确带给约伯真正的安慰，然而有些反而在痛苦中的约伯受到更大的伤害。因此让我们从当中听听约伯的声音，到底苦难中最需要的关怀是什么，才能让受苦中的人得到真正的安慰呢？首先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不仅放下一切从远处而来亲临来陪伴他，而且当他们从远处举目观看，看到约伯被苦难折磨的都认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伤痛的放声大哭，各自撕裂外袍，向天扬起尘土落在自己的床头上。撕裂衣服在古代以色列和近东的文化中是一种表示极度的哀伤、悲痛、震惊的小公开行为，它表达哀痛者的心好像衣服一样被撕裂。换句话说，约伯的朋友们不仅仅来陪伴他，而且更深深的与他共情，进入他的哀伤，表明说：“约伯，我真是深深体会到你的伤痛。”尘土落在自己的头上，是旧约中表达哀悼和自卑的行为模式之一。尘土象征人类本是尘土，以将终将魂口的回归尘土的本质，也表达了人的有限和脆弱。向天扬起，好像象征着将他们的哀伤与无助谦卑地带到神面前。换句话说，约伯的朋友将他们深刻体会的痛苦谦卑地带到神面前，向神哀求。约伯的朋友们就这样全然寂寞地陪伴着约伯七天七夜，深刻地与他共情，谦卑地在神面前带他呼求。神在约伯记最后显现的时候对这三个朋友发怒，但所谴责的是他们滔滔不绝的话语，对这一段共情的陪伴真诚的带导没有一丝责怪。而约伯自己呢，当朋友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带给他很多挫折哀伤的时候，他慷慨地说：你们全然寂寞，这就算你的智慧了。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受苦中的约伯所渴望得到的是朋友们共情的陪伴，在神面前真诚的带导，而不是他们殷勤的话语。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的作者 Rick Warren， 他也曾是加州 Saddleback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的儿子因为罹患精神疾病后来自杀身亡。他在经历了丧子之痛，在一段访谈中描述有以下的描述，他说在他儿子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到30分钟，他夫妻小组中的弟兄姐妹就出现在他的车道上，含着泪水紧紧地抱着他们15-20分钟之久。瓦尔姆斯说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抱着我们，真的就是只是抱着我们，然后说今晚我们不会让你们孤单，我要到你们家去，你们不必说人话，从现在开始我就陪在你们身边。Rick Warren 说他真的带着哽咽还颤抖的声音说，如果没有这些人共情的陪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仍然能够站着继续服侍。在访谈中他语重心长地说，关怀的事工就是一个陪伴的事工。The ministry of caring is a ministry of presence. 然而同时他也义正言辞地告诫在镜头前所有的观众，他说你们所有愿意来陪伴人的人，你来了就闭嘴， You showed up and you shut up. 从旧约中的约伯到近代的 Rick Warren， 好像都传递一个受苦人当中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他们渴望得到共情的陪伴，真诚的带导，而不是陪伴者的话语。处于无尽痛苦中的约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但是经过这三位朋友耐心共情的陪伴下，七天七夜的沉默之后，第三章约伯开始说话了，他开始能够把心中的愁苦慢慢表明出来。在此刻，约伯最需要的，事实上就是他向所朋友们所呼求的：你们要细听我的话语，就算是你们给我最好的安慰了。换句话说，受苦人所需要的是陪伴他们的人能够放下他们的成见，专注倾听同理他们的心声。为什么呢？约伯都开口说话了，不是正好机会好好劝劝他吗？好帮助他从苦难中走出来啊！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呢？反而要专注的倾听同理他痛苦的心声。如果我们明白神设计我们大脑如何运作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比较清楚这个原因了。当你把你的手这样子握起来，代表我们大脑三个主要的部分，中间是脑干负责非自主心跳消化等等，中间边缘系统，尤其是当中杏仁核，是我们情绪脑，外围大脑皮质是我们理智的脑。我们常常说哦，左脑是创造思维，右边是想象创造，前额是好像电脑 CPU， 但这些说的都是大脑皮质，是我们理性的脑。重要的是现代脑神经科学上发现告诉我们，情绪脑和理性脑它们的功能作用正好相反。当情绪的脑越活跃，也就是你情绪越强烈的时候，理性的脑它的功能就越低落。一旦情绪的强度超过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你情绪的脑就完全劫持你大脑所有的运作，让理性的脑完全瘫痪，我们称之为杏仁核劫持。这个时候你只会感到非常的恐惧，或是非常的愤怒，或是非常的哀伤。但是对于你理性来说，只有个字来形容，就是愚笨。因为那时候你理性的脑完全无法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当你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你做一些事说一些话，等你情绪冷静下来之后，理性的脑恢复功能之后，你回想当时的状况，你都会懊悔说，哎呀，我当时怎么说那样子的话，或者是哎，我当时怎么会做那样子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了解你情绪脑跟理智脑是怎么样均功能互动的话，你就不会意外了。因为当你在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你理性脑是完全瘫痪了，不会正常运作，你是属于处在一个愚笨的状况，难怪你会说出愚蠢的话，做出愚蠢的事。因此临床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情绪高涨的时候，一定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当约伯或是我们自己在极度悲伤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思考的，再有道理的话我们听了也都不会，没有办法内化运用。在此刻必须先疏解伤痛的情绪，让你理性脑慢慢能够恢复它的功能。约伯经过七天朋友们耐心的共情的陪伴之后，慢慢他伤痛情绪得到一些疏解了，开始能够用语言来表达他的伤痛。在临床心理治疗上，这是个关键正向的转捩点，因为这个表示他的大脑正在从被情绪完全劫持的状况慢慢的恢复了他的功能，理性慢慢恢复了他的功能。但是接下来约伯最需要的就是他向朋友们所呼求的：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这就算是你们给我的安慰了。因为倾听同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情绪会继续得到疏解，理性脑也会越来越恢复正常，进而慢慢能够思考。这也就是临床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所说的：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 现在我们来做个实验，我想请各位，你想象你自己去约伯，当你在向 你的朋友们表达你的苦情的时候，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你所说的。第一种是约伯的朋友以利法的回应，第二种是倾听同意的回应，我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好，我请各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试着把你的眼睛好像闭起来，想象自己是约伯，你原本是一位家道丰富，儿女满堂，但是有一天你连续失去了所有家业，仆人十个儿女之后，生病也生病了，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痛苦地坐在炉灰中挂身，最后连你的配偶也摒弃你说，咒诅神去死吧，你痛苦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而经过你朋友共情的陪伴，慢慢的你能够开始你表达心中的苦情。好，我们来慢慢一起来念一下荧幕上约伯当时的心境，我们慢慢体会一下他当时的心情。你约伯说，愿我出生的那一天被黑暗吞没，为何我不在母腹中就死了呢？若早早入了阴间，我便与君王婴孩一同安息，不再听见逼迫的声音。如今我得到的不是光，乃是痛，为何把光赐给心中愁苦寻死不得的人呢？我的叹息成了我的食物，恐惧做了同伴，我没有安宁，我没有平静，没有安息，灾祸一个接一个的临到我。好，现在你们体会一下以下两种反应。第一个是以利法对你的回应，他说，约伯，你昔日辅助他人，怎么如今临到自己却跌倒了呢？请你想一想，无辜的岂会灭亡，但是耕种罪孽的必受灾祸，患难必有其因的。如果我是你，我必求告神，他行大事使卑微人升高，你若归向他必终得安稳。另外第二种是个倾听同理的回应，你听到说，约伯，听到你说恐惧做了你的同伴，你没有安息，没有平静，没有安宁，我真是体会到你那种被痛苦重压着，被痛苦淹没的感觉。想到你遭遇一个又一个的灾祸，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希望自己胎死腹中，不必遭遇这些令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亚然约伯，我看到你这么勇敢地面对你的伤痛，真实地表达出你内心的感受，哎，我觉得好不容易啊，我也很敬佩你，而且你在这么痛苦中居然都没有咒诅神，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能不能多告诉我一点你的感受和想法？我请问各位，当你听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哪一种会让你在痛苦中觉得得到安慰，痛苦的情绪更得到一些疏解呢？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啊，第二种，谢谢你回答的好大声，代表你好能确定，对不对？是的，真是第二种。我再问各位，哪一种让你感受到被支持、被爱，好像得到一些力量，能够面对你的苦难？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第二种。我再问各位，哪一种更能帮助你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第二种。谢谢各位，可以感受到各位当心中的感动，好确定第二种是吗？这为什么在一个人极度伤痛的时候我们需要倾听同理。哎，可是各位，我请问你啊，这些朋友对约伯有没有爱？他们动机好不好？啊，好，对不对？各位都可以感受到， 是的，他们真的很有爱，他们从远处而来要甘慰他，而且很想把他从苦难中救出来，就像我们在关怀的时候心中的渴望一样的。我再请问各位，以利法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所说的有没有道理？神学上正不正确？呀，是的，他们所说的在神学上基本上正确的，而且很有道理。你去看他们所说的引经据典，运用天文地理解说的头头是道，甚至连略伯他自己这位正直认识神真理的人，他都说呀，你们所说的这一切我眼睛都看过，我的耳朵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然而这些滔滔不绝有道理的话语，不仅对约伯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是深深的刺伤他。约伯对他们哀喊呐喊说，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但愿你们全权不作声，你们都是叫人愁烦的安慰者，用话压碎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吧。这三位朋友有爱，有好的动机，有正确的神学，但他们犯了一个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就是当受苦者一开口，我们就迫不及待提供一件想法，苦口婆心的想把他解，想帮他解决问题，想把他从苦难中救出来。约伯记四章到三十七章占了约伯记80%的篇幅，都是记载朋友们滔滔不绝的言辞，但是带给约伯的不是智慧的安慰，反而是更深的刺痛。弟兄姐妹们，可见得我们对人的关怀是否真的有帮助，关键不在于我们有多有爱心，说的话多有道理，而是在于对方接受到我们关怀之后他的感受如何。正确的神学若应用在不恰当的场合，即使出于爱心，也变成伤人的利器。然而弟兄姐妹，我也想请问你，要始终坚持只陪伴倾听同理带到这样的关怀容易吗？比方说当你的关怀对象一直不断重复他的问题，哎呀，你听的时候都失去耐心了，有时候不久的气都来了，对不对？真是想好好教训他一顿，好好给他一些意见帮助他解决问题，或者是哎呀，觉得好挫折，觉得这样帮助也没什么用处了。你知道要能够坚持这样的关怀原则，除了要不断的学习跟练习之外，我们更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永远记得，我们只是关怀，我们只是陪伴者，我们只是陪伴者。神才是真正的医治者，只有神自己才能真正回答苦难的问题。这也是约伯记最后五章中的启示，最后神在旋风中将约伯显现，亲自回答了约伯的苦难的问题。可是有意思的是，当你仔细去看神回答约伯的方式，与我们想象中该有的方式好像不一样耶。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样，如果你知道约伯记一二章中的背景，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我们一定会直截了当地回答约伯的问题，告诉他这些苦难背后的原因。但是神不是，他不但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反而问了约伯更多的问题。我立地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是谁把海关起来对他说到此为止？谁为乌鸦预备食物？谁能系住卯星的结？你要推翻我公义归罪于我吗？你又钩钓上河马与鳄鱼吗？哇，这问的约伯哑口无言。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一连串的问题居然让约伯深受感动，心中原本无尽的痛苦和困惑突然转化成对神无尽的尊崇与赞美。他感恩地向神诉说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 而且明白了自己过去无知的言语是神的心意，暧昧不明。约伯记在第六章中说，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太有限了，我们听的、看的、想的都是有限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了解真的都只是冰山上一角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知道如何回答或解决一个人的苦难。神既然把我们创造成一个有限的人，我们就必须接纳自己有限，活在自己有限当中，清楚认知我们只是陪伴者，只有神他自己才能真正医治我们的痛苦，回答我们的苦难。那过去50年当中，全世界有许多教会引用斯蒂凡关怀事工的关怀系统，在关怀生命中遭遇困境的人得到很好的果效。这个事工中主要的特点就是必须经过50个小时的培训才能成为教会的关怀使者，而这个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活出约伯记中所启示的关怀原则。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只是陪伴者，神才是医治者。我们不急切提供意见方法帮关怀对象解决问题，而确实放下自己的成见，专注的倾听同理困苦者的心声，共情的陪伴他，真诚的为他带祷，一起跟他仰望神。我自己的母会在过去6年中也开始用斯蒂凡事工的系统来做关怀的工作。在各位当中的冉牧师夫妇和杜安弟兄夫妇也曾经是我们在事工中宝贝的好伙伴。在过去6年中，我们运用神的原则关怀了100多位在生命中遭遇困境的人。在这些关怀的个案当中，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每个人的苦难。有的神真的应许他的祈求，在人看来完全没有盼到婚姻，居然奇迹式的转变了。有的神没有挪去关怀者的苦难，却没有关怀对象没有挪去关怀对象的苦难，却让他意外的看到神借着他的苦难奇妙的改变原本让他忧心忡忡只会在家里躺平乱花钱的孩子，突然因为他的苦难振作起来了，不仅改掉乱花钱的毛病，而且积极出外找工作。看到孩子的改变带给了仍然在痛苦他的中无比的安慰。另外有位关怀对象在还算平顺的人生中突然遇到了一个极其伤痛的困难，除了找寻各样专业的帮助之外，也来寻找我们关怀事工的支持。几个月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高兴告诉我说，我下个月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想要请我和他的关怀使者去参加受洗典礼，因为他很感激在这段时间我们用这样子的关怀方式来关怀他。他表示对基督徒的信仰他一直都有好感，也没有什么问题，也参加查经班也参加聚会的活动，可是就是一直无法跨进这个门槛，觉得自己就是没有那个感动。然而在过去几个月在接受关怀的过程当中，他被关怀使者耐心的倾听，共情的陪伴，真正的带到深深的感动，而决定成为基督徒了。受洗之后我有机会碰到他，我问他你的目前的困难状况如何，他说还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马上立刻说，但是我不再愁苦了，我现在有神。他常用笑脸安慰我。哎呀，我听了好感动，看到他明亮的眼睛含上了脸庞，跟他几个月前那个灰暗的眼神愁苦的面庞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好感恩知道我那位独行其事充满慈爱怜悯的神已经亲自回答了他的苦难。我们每一位关怀关系结束之后 都会请他们填一份问卷，想询问他们对这个关怀关系的感受。在我们所有回收的回应表中，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苦难有没有解决，都感谢这样关怀关系对他们的帮助，也一致表示要推荐这样的关怀事工给他们的朋友。感恩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都表示跟神的关系更亲近了。而我们有几位关怀师者也讶异地说，我好像都没什么 做什么事情、哎、我只是就是诚心的请经同理关怀陪伴带到、哎、我的关怀对象就慢慢的好起来了。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谦卑地接受自己的有限，照神的心意来陪关怀人，我们就能经历他的应许，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也有好几位关怀使者说，他们这些学到的练习的这些关怀人的原则，他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在工作上人际关系都有帮助。要感谢神，我们的神是有厚恩待我们的神。当我们愿意谦卑的学习练习如何运用神的原则来关怀人的时候，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弟兄姐妹，谁是你生命中的约伯呢？你愿不愿意用约伯记中神所启示的原则来关怀他呢？我很想在下面利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闭上眼睛，能够来思想一下，思想我们关怀人苦难中最需要的关怀，是一个共情的陪伴，真正的带到，是我们陪伴者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专注的倾听同理他们的心声，更重要的认清我们的角色，我们是陪伴者，神才是医治者。你可以想想看，若是在你生命当中你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约伯，你正在关怀他，这样子的信息，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来反映在你的关怀关系中呢？若是你还没有一个关怀的人，我们作为很多人是有需要的，你在这时候神是不是也激励你的怜悯的心肠，好像让你去关怀谁，问神，神可以用你关怀神，也是的，如何用这样子的关怀原则来关怀他们，好吗？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听他的声音，两分钟之后我为各位祷告。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成我的帮助，你的宝贵的话语里面常常有我们人生当中需要的宝贵，在这些约伯的记里头，主你让我们清楚看到怎么样的关怀才会受苦中人最需要的，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练习这样子的原则，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祝福，也恩待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纪念他们的愿意，在你面前愿意服侍你的心，你就来厚厚厚待他们，你的灵随时与他们同在，在关怀当中你成为他们的力量，你也在当中亲自成为他们关怀对象真正的帮助。谢谢恩主，祷告祈求奉基督的名，阿们。